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4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将一项有关帮助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议案签署成法。这项法案指示美国国务卿制定一项的策略，以恢复台湾在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地位。白宫在星期五的声明提到，这项法案修订了现有的关于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法定报告的要求。法案指示美国国务院在他们提交的有关台湾作为观察员参加世卫组织的世卫大会的年度报告当中，包括是更多的信息。法案要求在历次台湾未能够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之后，该报告需要描述国务院对支持台湾以该身份与会的计划作出的改进。美国国会众议院4月底以425比0票通过了这项法案。在此之前，这个议案已经在去年8月在参议院过关。由于中国反对台湾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之外，世界卫生大会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最高的决策机构，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从2017年起，由于北京的干预，台北一直未能够获得世卫组织发出的参加世卫大会的邀请函。今年的世卫大会将会在5月22号至2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反官员已经表示，这次都很难获得邀请函，但是仍然将会尽力争取。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星期五再次呼吁中国政府释放27年前被强行失踪的根敦确吉尼玛。1995年5月14号当时6岁的他被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选定为第11世班禅喇嘛。但是3日之后，他和他的家人被中国当局带走，从此是销声匿迹。负责监察和评估世界各国宗教自由状况的联邦政府机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每年都在根敦确吉尼玛被失踪或者是他4月25号生日前后发出这个呼吁，以引起外界的关注。这个委员会的主席立丁梅恩泽在声明当中说，国际社会永远不会忘记现在在世界上被关押时间最长的良心犯之一的根敦确吉尼玛。美国将会继续关注他的案件，即使他是自由的，无论需要多长的时间。美国呼吁中国政府拿出显示根敦健康状况的证据，并且允许独立的专家探访他。梅恩泽一直呼吁将根敦确吉尼玛作为该委员会的宗教良心犯项目的一部分。美国和东盟领导人星期五说，他们将会加倍集体努力，以和平解决缅甸问题。在星期五发布的美国东盟联合愿景声明说，他们重申对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承诺，并且继续呼吁缅甸立即停止暴力，释放包括外国人在内的所有政治在押犯。虽然联合声明没有提到与缅甸民官领导的民族团结政府开启非正式渠道，但美国官员和一些东盟外长与缅甸民族团结政府外交部长恩马昂举行了会谈。自从去年2月军事政变推翻缅甸民选的政府以来，已经有几十万的平民流离失所。在这个星期，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主持了他与东盟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峰会。会上有一张空的凳，代表对缅甸军事政变和暴力的不满。乌克兰和英国官员说，在东部渡河的俄军展开的一次袭击当中，俄军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在那次的袭击当中，俄军的浮桥被乌克兰军队是摧毁，这是莫斯科战局不顺陷入挣扎的又一个迹象。乌克兰空降司令部是公布了他们所说的北顿涅茨河上面一座被摧毁的俄军浮桥，和他们附近被击毁或者是损坏的俄罗斯军车的照片和视频。这个司令部说，乌克兰军队令到俄罗斯占领者溺毙。英国国防部说，在本星期较早时候发生的这次攻击行动当中，俄军丧失了至少一个营级战斗群的重大装甲行动单元。一个俄军营级战斗群有至少1000官兵。英国国防部在他们的每日情报更新当中说，在对抗环境当中，遂行渡河是一项高风险的行动，这个表明了俄罗斯指挥官受到的必须在乌克兰东部行动当中取得进展的压力。顿巴斯之战已经成为逐川争夺、来回拉锯的长时间恶战，双方都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也都没有攻占多少的地盘。独立乌克兰军事分析家日丹诺夫说，北顿涅茨克市附近的北顿涅茨克河一直是发生激烈的战斗， 乌克兰军队发动了反攻，但是未能够制止俄军的推进。顿巴斯地区的卢甘斯克州的乌克兰军队的负责人星期五说，俄军日前向居民区开火31次，摧毁了戈尔斯科耶和波帕斯纳亚斯卡等村庄的几十座的住宅和鲁比列的一座桥。在乌克兰南部，乌克兰官员宣称在黑海又取得一项的战果，他们说乌克兰军队是消灭了一艘试图运送防空系统的俄军后勤的船只，不过俄罗斯方面未有证实这个说法，亦都没有人员伤亡的报道。乌克兰法庭星期五开庭对一名俄罗斯士兵涉嫌战争罪的案件举行初审，这个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方面首次对俄罗斯军人进行的战争罪的审判。路透社说，这个案件对乌克兰来说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基辅政府指控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期间犯下了严重暴行，对乌克兰平民实施了残暴的杀戮。乌克兰国家检察官辛尤克在庭审结束后向媒体说，今日是第一个这样的案件，很快将会有很多这类的案件。报道说，这件案件的被告希希马林中士是俄罗斯某部坦克部队士兵，出现在法庭，他剃了头，穿着一件休闲的蓝灰色的连帽衫，被警察带入法庭，看上去他是有点害怕。基辅地区法院的网站信息显示，希希马林受到的指控是违反了战争法律和战争的规则。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星期四发布的声明说，21岁的希希马林在今年2月28号，也就是俄乌战争爆发后的第四日，开枪打死了一名正是踩单车的手无寸铁的乌克兰平民，开枪地点是乌克兰东北部苏梅地区的优帕希夫卡村。路透社引述希希马林律师说，他将会在下面的审理当中向法庭表明自己对有关指控的立场，是否认或者是承认，下次开庭的时间定在5月18号。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日前说，该办公室和情报机构已经对10,000多宗的涉嫌战争罪的案件展开立案调查，并且锁定了800多名的嫌疑人。克里姆林宫星期五对媒体说，他们并不掌握有关这次战争罪审判的具体情况。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针对香港警方拘捕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等四位民主派人士，多个台湾公民团体星期四召开记者会，痛批香港后任特首李家超已经掀开黑警治港的序幕。他们说，香港已经成为一个大监狱，而李家超上任之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确保香港不再享有自由和民主。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金谷在台北报道。
近十个台湾公民团体包括港人团体香港邊城青年在5月12日星期四召開記者會，聲援遭受到香港警方拘捕之後現已交保獲釋的四位612人道支持基金信託人，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書記、前嶺南大學學者許寶強、法律界前立法會議員吳凱怡及歌手何韻詩。在台聲援人士在台灣立法院外高喊抗議黑警、恐怖統治、人道支持無罪的口號，全力支持四位香港民主派人士以及其他遭中共和港警羅織罪名而身陷囹圄的人權捍衛者。香港邊城青年秘書長馮兆天在記者會之中表示，香港在港版國安法的約束之下已經成為一個巨大監獄，出不到來亦都入不到去。他說，港警出身的後任特首李家超才剛剛當選五日就已經掀開了黑警治港的序幕。
香港新任的特首李家超過去是一個警察出身，作為一個港警，作為一個武官，在中共底下，然後他作為唯一被扔扁的候選人。
馮兆天說，香港新任的特首李家超過去一個警察出身，作為一個港警，作為一個武官，在中共底下他作為唯一被陰點的候選人，在沒有任何競爭底下順利當選，他上任之後唯一的工作就是確保香港接下來不會再有任何的民主或者是自由。受北京陰點的香港前政務司司長李家超5月8日以超過 99% 的得票率當選香港特首，將會在7月1日上任。台灣公民團體表示，距離李家超當選只不過是數日， 港警就對準由香港泛民主派所成立的612人道支援基金開出第一槍，再次突顯港版國安法的荒唐性和暴力的一面。612人道支援基金成立的目的是為所有在反送中運動之中被捕，即是無論什麼罪名被捕的受傷或者有關人士提供的人道的支援，包括醫療費用、心理精神輔導費用、刑事民事法律費用、緊急經濟援助等的支援。該基金其實在去年10月底就已經解散並且停止收款，但是因它的兩年內直接支援受助人的金額高達2億1300萬的港元，大約是2700萬美元，遭受到港警鎖定並指控有失當處。他的信託人之一的許寶強在5月11日晚間在香港機場準備出境的時候被逮捕，另外三名信託人包括90歲高齡的陳日君、吳凱兒和何韻詩亦都接著被捕，四人的罪名都是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對此最新逮捕的事件，台灣立法委員管碧玲特別力挺612人道支援基金，他高聲譴責李家超還未有上任就積極對北京表態。管碧玲說這次逮捕的罪名是勾結外國勢力，但被告的其實都是政治良心犯，他們都是不懼打壓堅持留在香港對抗極權政府的自由主義者。
香港国安法的起点是2020年6月30日，可是经由这样的恶习，我们已经没有办法预测集权政府的打压它的终点到底在哪里。
管碧玲在记者会上面表示，香港国安法的起点是2020年6月30日，但是经由这样的恶行，他们已经没办法预测极权政府的打压，它的终点到底在哪里呢？極權政府對於香港自由主義的打壓是一波接著一波，香港的處境會越來越艱難。管碧玲呼籲台灣政府在政策可行的框架之下繼續力撐香港。位於台北的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瑞仁解釋可能跟六四有關，他說這些是非常中國式的思維，因為北京在每年六四的前一兩個月都會整肅或者逮捕一批麻煩人物以殺雞儆猴，輕者將他們軟禁到六四週年之後再放人。他認為李家超依樣畫葫蘆，在反送中三週年和六四週年前夕向北京政府輸誠。
因为习近平现在已经够惨了嘛，已经是内外交迫了。对方为什么会把香港交给李家超，就是因为李家超作为一个武官总督去进行实质上的警察政治，李家超政权的第一份成绩单嘛。这个时间点刚好又配合反送中三周年，那我想是一石两鸟了。
吴若仁对美国之音话，因为习近平目前已经够惨，已经是内外交迫，所以他为什么会将香港交给李家超，就是要李家超作为一个武官总督去进行实际上的警察政治，李家超政权的第一份成绩单。而这个时间点刚刚好又配合反送中三周年，他想这些是一石两鸟。吴瑞仁又指出，北京目前的盘算是彻底阉割香港的政治性，令到香港完全内地化，更是全面铲除有一定影响力的香港人和自主独立的政治批判的声浪，仅是保留香港的经济金融功能来到连结国际社会。这一次90岁高龄的司机主教陈日君亦都被治罪，引发国际社会极大的反弹。来自比利时旅居台湾的天主教神父吴伟立在台北的记者会上面表示，主教陳日君是香港的良心，在國際上享有極高的名聲和地位，因此他未來若被定罪甚至入獄服刑，北京恐引發宗教界的抗議。吳偉立亦都呼籲台灣人積極發聲，為香港追求公義良知的人給予支持。台灣學者吳若仁是曾經遭受到港媒大公報點名為鼓吹港獨、涉顛覆政權、違反港版國安法的第一個台灣人，對香港有深入研究的他表示，按照極權政府的慣例，一旦俾咗四個人罪名，港府接下來會開始攞積證據，進行所有嘅收集，下一次正式逮捕之後，將會進入偵訊並被收押好長嘅一段時間。不過他話陳日君主教 吳凱儀律師都享有國際聲望，如果仍然以港版國安法來到治罪，香港政府恐怕騎虎難下。
中国把刘晓波整死了，你今天敢整死陈志军吗？我认为不敢。我觉得他们现在把自己搞进一个难局当中。我不确定这个剧本是香港写的还是北京写的。
吴瑞仁话：中国将刘晓波整死咗，但你今日敢整死陈日君咩？佢认为唔敢嘅，佢觉得港府目前已经将自己搞入一个难局当中。佢唔確定呢個劇本係香港寫嘅，因為係北京寫嘅。佢哋今日搞咗幾個喺國際上聲望咁高嘅人，又用咁重嘅罪，佢好困惑，到底港府要點樣嚟到收尾？吳若仁表示，香港傀儡政權兩年嚟持續對香港市民宣戰，系統性摧毀香港嘅公民社會，將香港快速極權化。目前北京又派出他所說的專業刽子手李家超，這些代表恐怖統治還會在香港持續下去。吳若仁認為，台灣經歷過白色恐怖，非常理解香港目前所面對的紅色恐怖，他呼籲台灣擔任羅馬教廷耶路撒冷聖母騎士的前副總統陳建仁應帶頭發聲聲援陳日君主教。他說國際社會要持續為香港發聲，才能夠令到港府有所忌憚。
乌克兰战争开始以后，海外人士推动大翻译运动，对中共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在内部疫情与经济下滑、外部国际孤立的形势下，
吴若仁话：乌克兰战争开始之后，海外人士推动大翻译运动，对中共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在内部疫情和经济下滑、外部国际孤立的情况之下，他们看到中国对国际开始让步。李明哲说得没错。面對這些聲勢內斂的獨裁者，他們絕不可能忍氣吞聲，尋找私下解決，他們必須大聲疾呼，創造輿論，令到獨裁者感到壓力。吳若仁還呼籲台灣政府應該分開審視政治庇護和移民，對於深陷即時危險、急需救援的香港民主運動參與者，應當啟動庇護機制，而對於已經來台的香港年輕人，台灣應當基於人道原則協助他們長期在台灣拘留，開創新的人生。以上是美國之音金谷台北的報導。
美國會蘭托斯人權委員會星期四就中國強制摘取人體器官的做法舉辦線上聽證會，聽取專家學者和親歷者的證詞。主持听证会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说，必须停止中国这种野蛮的做法。作为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史密斯在听证会的开场当中说，中国政府宣称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但是包括上海在清零政策下的例子告诉大家知道，中共百年来始终将人民放在最后，颠倒人权普遍性的原则，无所顾忌并且残忍地将人民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他說，這種完全無視人的尊嚴的做法，沒有比強摘人體器官更顯而易見。他說，讓良心更加震驚的不單止是似乎為了滿足器官移植所需要的器官而處決被宣稱為國家敵人的人，而且也是一種明顯的懲罰形式，實際上更加是一種種族滅絕的工具，目的在於剔除被國家視為不受歡迎的少數的群體。一次听证会召开的一个月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马修·罗伯逊与以色列医生雅各布·拉维合作，在美国医学期刊《美国移植杂志》所发表的一篇经同行审议的研究报告，通过考察与器官移植相关的中国医学论文之后，认为中国医护人员在未遵守医学标准的程序，也就是在未确认脑死亡的情况下就摘取器官。罗伯逊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说，这些结论显示中国的医疗机构与公安系统之间特别密切的长期的合作，而且这些移植当中有很多可能就是来自政治犯，这个也都令到中国的外科医生参与了医学法外处决。罗伯逊共同撰写的这份研究报告考察的中国医学论文都是在1980年到2015年期间发表的。罗伯逊说，中国在2015年之后是否还存在这样的做法，目前还未清楚，查不到相关论文有可能是因为中国停止刊登相关的论文，也有可能是中国进行了改革。中国宣布2015年起全面停止使用死刑犯的器官用于移植，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唯一合法器官的来源。 但是罗伯逊在听证会上指出，中国当局表示到2023年将会进行50,000宗来自自愿捐献者的器官移植，但是鉴于中国过去并没有自愿捐赠的系统，出现过器官登记数据造假和移植医生参与摘取死刑犯的器官，这些器官的真正来源仍然令人产生疑问。话鉴于近几年来在新疆对新的政治犯进行大规模的拘押，系统性血液的检测和生物监控，这些问题现在尤为迫切，他们明显容易受到这种形式的伤害。维吾尔人曾经在乌鲁木齐铁路局中心医院肿瘤外科担任外科医生的安华托蒂，在听证会上讲述了他在1995年的时候依照领导的命令参与摘取一名被行刑死囚的器官的经历。他说当他开始摘取手术的时候，死囚的身体是抽搐，表明他仍是生存的。他说他和过去的其他人被告诫当日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之后边个也都没有提起过这件事。但是安华托蒂说，当2016年开始有报道说中共当局在新疆提供免费的健康检查，没办法找到进一步的解释，他们怀疑中共正在为器官买卖建立全国的数据库，而大规模集中营的建设使之是变得更为便利。曾经对中共强摘器官进行调查并且著有《屠杀》一书的美国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说，他通过对新疆集中营的生还者和证人的走访调查之后，认为28岁左右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类会被要求接受全面的血液的检测，为了与器官移植的接受者配对，因为28岁被中国医学机构认为是器官成熟的理想年龄。他说据一些证人说，一些人在血液检测之后就会被戴上有颜色的手环，然后大约一星期之后就会在半夜被带走不知所踪。他在听证会上说，来自大约20个集中营的证人证词惊人的一致，营地中每年消失的比例当中的 2.5% 到 5% 是28岁这个年龄群。他说如果被关押的人数是100万，这样被摘取器官的人数预计是 2.5 到 5 万。2019年在英国伦敦设立的一家独立法庭作出裁决说，中国强制摘取器官的做法在中国持续多年，规模显著，法轮功学员可能是这类器官的主要来源。这个名为中国强制摘取良心犯器官问题独立法庭还说，对维吾尔人的系统的迫害和医学实验是更为近期出现的情况，有关这个群体被强摘器官的证据可能以后会出现。这个法庭的主席英国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亦都出席了星期四的听证会，他曾经参与前南斯拉夫战争罪问题国际法庭的起诉工作，亦都是目前另外一个独立法庭维吾尔特别法庭的主席。他说独立法庭由第三方非政府组织活动团体委托设立，但是法庭本身是非活动性质的，法庭成员提供的都是公益服务，法庭得出的结论不受任何可能引起偏见的外部因素影响。中国方面在2019年的独立裁决之后曾经表示，中国政府一直遵循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人体器官移植的指导原则，近年来加强了对器官移植的管理。但是史密斯议员说，虽然中国共产党声称开始对移植系统进行了改革，而且减少移植旅游，但是正如听证会上的证人和专家所言，令人不安的故事仍然继续被曝光出来。他说西方尤其是医学界人士必须审视自身，以避免成为这种在最令人发指的罪行的道德的同谋。史密斯此前和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顿、民主党众议员苏奥奇共同发起了一项的法案，以打击强摘器官，阻止中国共产党从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这项名为停止强摘器官法案将对强摘器官负有责任的外国官员和实体进行制裁，禁止向这些实体出口器官移植所需要的某些外科仪器，并且要求国务院就外国强摘器官问题提供年度报告。史密斯议员说，他们是需要齐心协力制止这种野蛮的做法，不单止在中国，而且对于全球的推动者来说也都是这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5月12日星期四，东盟领导人正在华盛顿出席为期两日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虽然美国表示不会让东南亚陷入新冷战的局面，但随着美中竞争的加深，东南亚越来越成为美中的竞技场。分析人士说，其实东盟因为美中竞争已经产生裂痕，菲律宾、新加坡和越南有些倾向美国，而柬埔寨、老挝和文莱就偏向中国， 而东盟第一大经济体印尼就是东盟国家当中最中立的，美国和中国在印尼看来都是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5月9号菲律宾举行总统大选，初步点票结果显示，菲律宾前独裁者马科斯的仔小费力南德亚科斯获得压倒性胜利。小马科斯被认为是菲律宾所有总统候选人当中对中国最为友善的。不少媒体分析说，他有可能延续现任总统杜特尔特的做法，令到菲律宾更加接近北京。在为数不多的采访当中，小马科斯曾经表明过他对南中国海问题的立场。他倾向于搁置2016年的南中国海仲裁决议，和北京进行双边对话，避免和中国矛盾升级。不过小马科斯亦讲过，他希望维持和美国的盟友关系。他甚至说他会继续美菲之间的重要军事协议，也就是访问部队协议。美国印太协调员坎贝尔在5月11号在华盛顿的美国和平研究所说，美国希望同小马科斯有一个好的开始，而且美国已经同他进行了接触。他说他理解到美国同小马科斯的关系会因为一些历史的遗留问题而受到挑战，开始可能不会那么顺利。美国希望杜特尔特总统后期的菲律宾与美国回升的战略关系当中可以得到继续。坎贝尔所讲的历史问题指的是美国在1986年支持推翻小马科斯父亲的专制统治，而另外2011年美国夏威夷地方法院以没有遵守到1992年人权诉讼判决为理由，裁定小马科斯以及他的妈妈藐视法庭罪成立，并且对他们处以3亿5300万美元的罚款。菲律宾德拉萨列大学国际研究教授德卡斯特罗星期一在菲律宾大选尘埃落定之前对美国之音说，不理边个当选菲律宾总统，都被迫要考虑到菲律宾的民情。在被问到怎样去看待小马科斯的亲华立场的时候，他说不理边个担任菲律宾总统，他都要考虑政府机构以及军方的态度。军方历史上对中国一直持有怀疑态度，外交官亦不认为中国是一个友好国家，他们总是经常担心中国会做任何的事情。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中国对菲律宾的强势态度，以及中国对菲律宾诉诸武力的企图，都影响了菲律宾人对中国的看法。新加坡的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东南亚世态报告显示，菲律宾人在东盟所有国家当中最不信任中国。在被问到美国和菲律宾的关系的时候，他说除了历史上菲律宾是美国的条约盟友之外，菲律宾和美国还有跨国联系，这种关系很重要。他说每一个菲律宾家庭都有一个美国亲戚，当我们去到美国的时候，可以看到菲律宾裔美国人，不理是在华盛顿或加州，都可以跟他们产生联系。菲律宾人看到的是美国人是一个个体，这个和菲律宾对中国的看法形成对比，而中国人对菲律宾来说是一个群体。德卡斯特罗认为杜特尔特总统后期对中美态度的改变，亦同菲律宾社会以及他自己政府内存在的美中立场的两极化有关。杜特尔特上任之后不断向北京示好，甚至宣布同美国分道扬镳，但因为北京并没有履行帮助菲律宾建设基础设施的承诺，同时亦在南中国海动作不断，杜特尔特就重新向华盛顿靠拢。在被问到中国对东南亚的强大经济影响的时候，德卡斯特罗说，就算东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菲律宾和其他东盟国家一样，都不希望中国最后成为我们的唯一客户。德卡斯特罗说，菲律宾非常清楚中国怎样利用贸易关系向其他国家施加政治压力。菲律宾在2012年是亲身经历过，并且看到中国怎样利用它来对付澳洲，所以最好的保险就是确保我们在贸易和安全要求方面具有多样性。和东盟的很多其他成员国一样，为了避免美中之间选边站，菲律宾加强了和日本的关系。在今年4月，菲律宾和日本首次举行了外长防长2+2会谈。德卡斯特罗说，中国作为一个邻近菲律宾的大国，以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中华复兴的野心，都令到菲律宾人担心。他认为在外交上，小马科斯不会好像杜特尔特这样有强大的回旋余地。对于小马科斯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怎样在美中之间找到平衡。 美国印太协调员坎贝尔星期三特别提到美国和新加坡的强大和深刻的战略关系。新加坡是东盟十国当中唯一和美国和欧盟一起对俄罗斯进行谴责和制裁的国家。不过新加坡强调制裁俄罗斯并非选边站，而是捍卫基本国际原则和国家利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四月初刚刚结束了对美国的访问。在提到和美国的关系时候，李显龙曾经说近八十年来美国在亚太地区发挥了重要和建设性作用。而新加坡一直通过言论和行动去支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强大存在。新加坡和美国在经济、国防和安全问题上有大量的双边合作。新加坡是美国的第二大亚洲投资国，而美国就是新加坡最大的投资国。在国防方面，新加坡是美国的主要安全合作伙伴。新加坡为美国长期开放本国的海空军基地，同时新加坡空军可以在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训练。但是李显龙同时亦对美国说不要因为乌克兰危机而孤立中国。李显龙呼吁美国必须要非常小心地去处理，不要将乌克兰战争定义为民主与专制的斗争。这样做会自动将中国划到错误的阵营，而这样做会令到美中关系更为复杂。新加坡是中国最大的外国投资者，支持中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2019年新加坡和中国甚至签署了防务交流与安全合作协定。在美中之间不选边站，和两者都保持友好的关系，是新加坡亦是其他东盟国家长期以来的政策。但是亦有观察人士说新加坡现在越来越接近美国。不过新加坡的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区域战略与政治研究高级研究员钟伟伦就对美国之音说，新加坡越来越意识到随着美中竞争的加深，新加坡和其他东盟国家有可能要被迫选边站，所以新加坡和其他东盟国家一起拓展和第三方的关系，期待这一日不要倒立。钟伟伦说，新加坡和很多其他东南亚国家正在努力做的是尽可能多发展关系，不单止和美国和中国，而且和其他的东南亚和印太地区有利益的大国，包括日本、澳洲、英国、德国和法国等等，希望他们能够帮助避免被新加坡要面临必须要在美中之间选择一方的局面。除此之外，新加坡还积极和其他国家一起打造符合自己利益的区域秩序。新加坡和东盟其他国家一起成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一部分。新加坡亦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亦即是 CPTPP 的成员。在德国、法国和英国海军表达了有兴趣维护印太地区基于规则的秩序之后，新加坡为他们提供了港口。钟伟伦说，他能够想象的新加坡被迫要站队的最坏的状况，就是印太地区在南中国海或者是台湾海峡发生类似乌克兰危机的战事。这样新加坡或者是菲律宾就被迫要决定他们是否要给美国军舰停靠并且给予支持。至于越南方面，越南总理范明正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囊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说时说，越南对拜登政府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感到兴趣，希望帮助实现印太经济框架设定的四个支柱，也就是供应链弹性、数字经济、气候变化以及税收和反腐败。印太经济框架是拜登政府提出的印太地区新的经济合作框架，有人认为目的是位于抗衡中国。越南和美国曾经是越南战争当中的敌对双方，但是近年来应对中国挑战的共同需要，将美越两国关系持续向前推进。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华盛顿六年前还解除了对越南的武器禁运。拜登政府对和越南的关系给予高度的关注。2021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访问亚洲的时候，越南都是他们访问的其中一站。美国和越南现在是全面伙伴关系。奥斯汀和贺锦丽访问越南的时候，曾经希望将两国关系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的高度，但未能够成功。不过分析人士就说，鉴于两国目前在海上安全和海域感知能力方面的合作，美国和越南已经享有事实上的战略关系。美国和越南目前最大的分歧就是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有不同的做法。到目前为止，越南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在联合国就这个问题的所有投票当中都投了弃权票。而另外，越南亦不是太可能支持针对莫斯科的制裁。 美国印太协调员坎贝尔话，美国肯定会坦诚地同东盟国家交流美国对乌克兰危机嘅睇法。华盛顿智囊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东南亚项目资深研究员莫瑞希伯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越南这样做并非亲中，而是亲俄罗斯。他说这个不会令到越南对中国更加亲近。希伯特认为就好像对印度一样，美国对越南的选择应该要表示理解。始终过去二十几年来，俄罗斯是越南最重要的国防伙伴，越南八成以上的军事装备都是来自俄罗斯。至于印尼方面，印尼亦认为俄罗斯的问题正在面临来自美国压力。印尼今年担任 G20 国集团的主席国，今年11月将主持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 G20 高峰会议。虽然受到美国和西方部分国家反对，印尼坚持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 G20 峰会。作为妥协，印尼同时邀请了乌克兰总统参与，但是美国说这个并不足以令到拜登总统可以出席 G20 峰会。印尼阿克马德亚尼将军大学的国际关系学副教授尤汉尼斯苏莱曼在一封电邮当中对美国之音说，印尼不想疏远俄罗斯，因为他需要俄罗斯作为平衡美国和中国的替代力量。他说印尼亦不希望被视为屈服于美国压力，因为这样做将会使到印尼总统看来是很软弱。苏莱曼说，对印尼来讲，无论中国和美国，即是危险亦是机会。一方面，印尼希望从美国获得经济和安全利益，以免受到中国影响。但另一方面，印尼不希望美国过度主导该地区，以至于威胁到印尼在该地区的行动自由和影响力。苏莱曼说，印尼是一个小池塘里面的大鱼，他想要的最后一件事是一条更大的鱼去接管这个池塘。苏莱曼说，印尼亦视中国是一个威胁，中国邻近东南亚影响力与日俱增，而且越来越好战。他说，印尼的狂热民族主义者视印尼的华裔人口是威胁，认为他们是从内部进行破坏，和敌方旅英合的第五中队。而同时，印尼就羡慕中国自从1990年代以来的巨大经济增长，渴望中国在印尼投资。苏莱曼说，从目前来看，印尼希望美国更加积极参与到印太地区，以减少中国的威胁。印尼目前加强了和美国在军事方面合作。今年8月1号到14号，印尼和美国军方将会继续举行年度双边演习哥鲁达盾2022演习。届时来自英国、澳洲、日本等国的14个国家军队亦会参加。虽然是这样，印尼和伊朗、俄罗斯等美国眼中的对手亦保持着良好关系。虽然印尼在军事、反恐、发展等方面都和美国有合作，但是对美英澳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这个动向又保持警惕。在泰国方面，泰国是美国在亚洲最早签署军事合作协议的盟国。不过2014年泰国军方发动政变掌权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泰国军政府采取了多重的制裁措施。泰国军政府随后加强与中国等周边国家的关系。不过现在泰国和中国的关系又出现了一些问题。2017年泰国曾经向中国购买三艘潜水艇，但是由于德国拒绝向中国提供交易文件当中列出的潜水艇发动机，泰国最近表示可能会取消购买合同。而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打算在东南亚地区建造一条泛亚铁路，在泰国段遭遇严重的延期。泰国和美国的接触又开始热络起来，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加强总统泰国的高层活动。今年2月泰国和美国继续了代号叫做金色眼镜蛇的军事演习。泰国认为这个是两国加强军事合作的关键机制。在马来西亚方面，马来西亚将今次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当作成为吸引美国到马来西亚投资的机会。除了总理伊斯梅尔·萨布里·雅各布之外，马来西亚还派出了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率领的美国贸易及投资代表团。马来西亚和中国保持良好的经济联系，但是马来西亚和中国同样是南中国海的主权星索国，有时亦会发生冲突。2020年中马两国在海上陷入了一场安静但持久的僵持。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希伯特说，马来西亚对中国在南中国的做法不满，不过他们并没有出声，但是他们不出声并不代表这件事不会令到他们心烦。 至於柬埔寨、老挝同文莱，应该是东盟国家当中最倾向中国的。柬埔寨是今年的东盟主席国，分析人士说在今次的东盟峰会当中，在讨论中国议题的时候，柬埔寨首相洪森的反应，他到底是保持沉默，或以中国代理人的身份去反击美国呢，是值得关注。柬埔寨不单止在贸易和投资上依赖中国，在安全问题上亦越来越希望同中国靠近。根据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的2022年年度调查，假如被迫要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话，文莱、柬埔寨、老挝分别有 64.2%、81.5% 以及 81.8% 的民众认为应该选择和中国站在同一边，而和其他东盟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就算柬埔寨和中国关系是非常铁杆，柬埔寨近年来加强了和日本的关系，老挝亦和日本加强了战略伙伴关系。在缅甸方面，2021年2月因为发动政变，缅甸军政府受到美国以及西方国家制裁，缅甸被迫要依赖中国。缅甸军政府是东盟十国当中唯一没有受到拜登邀请的国家。美国高级官员星期三在记者简介会上说，缅甸亦将会是这次美国及东盟峰会重要的议题之一。缅甸问题已经造成了东盟的分裂，部分国家包括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就呼吁缅甸恢复民主制度，而另外一些国家就保持沉默。但是为了不想完全受制于北京，缅甸军政府引入了俄罗斯力量和莫斯科积极的合作，而同时俄罗斯亦通过缅甸更加广泛地在东盟建立一个强劲的立足点。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当中，缅甸的将军说俄罗斯的行动是正确的做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分析报道。
中国广核集团将很有可能完全退出他们在英国的核电项目，这个曾经是中国在英国和欧洲最大的投资项目，在2015年习近平访英的时候签署，被习近平誉为是开启中英合作黄金时代的旗舰式投资。除此之外，中广核亦都曾经试图参与捷克和罗马尼亚等国的核电站建设项目，但是都黯然出局。国家安全问题亦都成为欧洲各国拒绝中国核电企业进入欧洲市场的主要的理由。核电是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领域，但是在2019年8月，美国商务部将包括中广核在内的三家中国核电公司列入事实上的禁运名单，理由是这些公司正在将美国的核能技术转化为军用。中国广核集团的前身是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总部位于广东深圳，是由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控股的央企，亦都是中国第一、全球第三大的核电企业。中广核参与的英国核电的项目有三个，分别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的恩克利国、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的塞兹韦尔以及埃塞克斯郡的布拉德韦尔。三个项目都是由中广核和法国电力集团共同投资参与，最大股东是法国政府，拥有 84% 的股份的法国的电力集团一直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合作，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进入中国市场，曾经是大亚湾核电站的工程技术负责方。2021年6月被曝光发生少量核泄漏的台山核电站也是中广核和法国电力集团共同拥有的，中方占70%，法方占30%，并且由法国电力集团旗下的公司法马通提供反应堆的技术支持。在英国的这三个核电项目当中，总投资额是180亿英镑的恩克利国C核电项目，中广核占 33.5% 的股份，是最早获批动工的。这个设施是现有英国最大的基建项目之一，建成后预计将满足全英国 7% 的电力需求。这个项目亦都是自从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以来，当时欧盟境内的首个新建的核电站。但是2016年7月英国公投选择是脱离欧盟之后，时任的新首相特雷莎梅政府在核电站正式协议签署之前表示需要进一步是审核这个项目，因为这个时候在英国的国内已经出现如果由中国公司参与兴建核电站将会威胁英国国家安全的声音。 不過宣布推遲批准這個項目的決定，很快就引來了法方和中方的不滿。在經歷了一個多月的推延之後，英國政府正式批准這個項目，2017年5月項目的主體工程正式動工。今年3月法國電力集團說，由於烏克蘭衝突、供應鏈中斷和通貨膨脹等原因，恩克里格斯核電站項目將會出現新的延遲和成本超支，而上一次更新施工進度是2021年1月，當時給出的時間表是工程完工將被推遲6個月至2026年的6月，成本將額外增加5億英磅，達到220至230億英磅。以上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江玉在瑞典烏普薩拉的報導。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安德鲁·杰克逊1828年当选总统，但系是否要参选连任，杰克逊举棋不定。一方面他年事已高，身体不好，但是另一方面杰克逊又好想知道自己的政纲是否得到选民的肯定。杰克逊最后决定参加竞选，如果当选连任，做一两年然后辞职，让贤给副总统。杰克逊总统将他的计划讲给他看中的副总统人选马丁·范布伦知道。他1830年提出这个主意的时候，范布伦还是他的国务卿。范布伦感谢杰克逊的赏识，但是婉言拒绝了杰克逊的提议。他认为这样做无异于在政治上走钢线。他不想被人说自己是通过私下交易做总统的。杰克逊并没有立即放弃，他在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不断游说范布伦。但是范布伦亦好坚定，他同意出任副总统候选人参加1832年大选，但是不想成为一个没有经过人民选举的总统。随着总统大选的临近，杰克逊的健康状况亦开始出现好转，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医生通过手术拿出杰克逊膊头里面的一粒子弹。杰克逊因此开始认真考虑做完第二个任期。杰克逊在20年前的一次决斗中受伤，子弹留在膊头，这粒子弹使他十分苦恼，受伤的膊头有时甚至动不了，医生不敢轻易拿出子弹，怕杰克逊的心脏无法承受。大选年年初，一位医生对杰克逊说，他觉得子弹很容易拿出，继续留在体内会使整个身体受到毒害。杰克逊决定立即动手术，手术只是用了几分钟，子弹拿出来之后，杰克逊的健康迅速改善。关于这粒子弹还有一个很好笑的故事，有人提出杰克逊应该将子弹还给同他决斗那个人的家人，结果那家人表示拒绝，还说杰克逊保留这粒子弹已经20年了，按照法律杰克逊才是子弹的主人。有人提出不够20年19年而已，那家人说不紧要了，杰克逊将子弹保管得那么好，差一年都无所谓。1832年的总统大选非常激烈，杰克逊是民主党候选人，亨利·克莱是共和党的候选人。克莱得到美国银行行长尼克拉斯·彼得尔的支持，他还有全国三分之二报纸的支持，因为这些报纸都欠了美国银行的钱。大多数有钱人亦站在克莱的一边，而同时农民和劳工阶层是杰克逊的坚强后盾，他们组织游行集会表达对杰克逊的支持。选举日当日，选民证明杰克逊仍然是他们拥护的总统。杰克逊和克莱之间票数的差距远远超过四年前杰克逊和约翰·昆西·亚当斯之间的差距。选票清点过程中，克莱的一个支持者说，消息的传来就好像是一场寒冷的风暴。最后杰克逊得到大约688,000张选票，克莱得到大约473,000张选票。如果按照选举人票计算的话，杰克逊的票数是克莱的四倍几。马丁·范布伦是杰克逊的副总统竞选拍档。 杰克逊从自己的竞选连任中提出自己的政策深得人心，其中亦包括他关于美国银行特许经营权在1836年结束后不再延长的决定。杰克逊决定不再将联邦资金放入美国银行，而是转到各州的银行去，这样美国银行可以动用的资金就大大减少。这项计划听起来容易，但是执行起来就没那么简单。美国银行的宪章规定联邦资金应该放入美国银行，除非财政部长另行规定。杰克逊手下的财政部长和美国银行关系非常好，因此不肯按照杰克逊的指令行事。杰克逊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只能够先解除现任财政部长的职务，但是这位财政部长位高权重，杰克逊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到，只好另觅蹊径，最后决定重组内阁。杰克逊任命当时的国务卿出任驻法大使，任命财政部长继任国务卿，然后任命一位新财政部长。结果证明这个是一大错误，新财长拒绝将联邦资金放在美国银行以外的任何地方，亦不肯辞职。杰克逊没办法，只好又解除他的职务，再换另外一个人担任财政部长。新财长一上台，立即下令，从1836年10月1号开始，联邦资金全部存入23家州银行。他没有将美国银行里面现有的联邦资金拿走，决定叫美国银行用这笔钱去付款，直到用完为止。美国银行行长尼克拉斯比德尔毫不示弱，他下令立即收回美国银行的所有贷款，同时还取消流通领域内民众当作货币使用的大量票据。这些行动在国内造成严重的经济困境，很多公司因为无法偿还贷款或者是借不到钱而被迫倒闭，很多人亦因此失去工作。尼克拉斯比德尔将经济困境归咎于杰克逊政府，他说美国银行被迫采取强硬措施，因为他们失去政府资金。他还告诉民众知，可以对杰克逊政府提出抗议，对杰克逊的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将杰克逊称为安德鲁国王一世。很多商业社团都强烈要求杰克逊将联邦资金重新转入美国银行。杰克逊对其中一个社团说，我绝对不会将资金放回入去，亦绝对不会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如果你需要帮助，去找尼克拉斯比德尔。杰克逊的举动使他的不少支持者深感担忧，关闭美国银行会带来严重的长期影响。国会里面一些杰克逊的支持者找到杰克逊，提醒他有传闻说一些部门正在组织在华盛顿的集会游行。他们还告诉他，这些部门打算占领国会，强迫国会将联邦资金重新转入美国银行。杰克逊回答说，我真的要看看这些到国会来的部门，我要将他们的首领吊死在高高的地方，这样就不会再有人试图武力控制国会。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排队买票准备看电影，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rope somebody into something 以及 spot。
我真的很想看这部戏啊，自从 Sex and City 色欲都市电视系列结束之后，我一路望长镜咁等住电影版上映啊。
Yes, I remember. I think you were addicted to that show. In fact, I might even call it an unhealthy obsession.
Unhealthy obsession? 你先至系病态啊！你日日唔系都睇 Oprah 嘅 talk show《风雨不改》，居然仲话我病态？诶，不过讲翻嚟啦，你陪我去睇咁女性化嘅电影，我真系谂唔到啊。
Actually, you didn't have to rope me in at all. I love Sex and the City even more than Oprah.
你讲嘅 rope you in 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rope someone into something, it means that you convince them to do something they don't want to do.
哦，即是说如果你本来不想看这套戏，但是经不起我的又哀又哄，最后只好同意，就是被我 rope into it。
Yep, but even if I didn't want to see this movie, I would have gone anyway. I owed you a favor after I roped you into going to the National Chia Pet Convention with me.
一个人情，我陪你去参加草头公仔的展览大会，你至少欠我五个人情啊。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同意做这么蠢的事啊。
Well, what about the time you roped me into house-sitting your dog? I knew that was going to be a bad idea.
诶，你帮我照顾 Snoopy, 难道不开心吗？他几可爱啊。
He would have been more adorable if he were house-trained.
是啦，我赶快训练他不要随地大小便，下个星期还要麻烦你照顾他啊。
No way, you're not roping me into that again. But you know, you can also use that phrase when you play a trick on somebody.
Oh, really?
Yes, for example...Wait a minute. Oh no! There's a sign that says Sex in the City is sold out.
Oh no! 我今晚睇唔成，一定瞓唔着啊。
Wow! You are really gullible. I can't believe I roped you into that joke so easily. It's not sold out. Uh-oh, Li Hua.I think I forgot my wallet.
唔系啩？点解我哋次次出嚟，你都唔记得带银包嘅
？I'm sorry. I was just so excited to find out what happens with Carrie, Samantha, Charlotte, and Miranda that I completely forgot. Can you spot me?
Spot you? Spot you? 系咩意思啊？哦，我知啦，你一定系求我原谅。
Actually, no. Spotting somebody is like loaning somebody something, usually money.
所以你要同我借钱买飞？
Yes, but I think you owe me that favor. Remember last week when you were going to the store to buy some Chia Pets, and I spotted you the money?
咁唔算，因为草头公仔本来系买俾你噶嘛。咁你话 spotting somebody 同 picking up the tab 系咪一样意思啊
？Picking up the tab is usually only used to refer to paying the bill at a restaurant. Spotting is used mostly for small things and favors. You wouldn't use it for something big.
你话 spot 只能够用喺细嘅事上边，咁点样嘅事先至算系细事啊
？Well, for example, since my car is broken, I might need you to spot me a ride home after the movie.
你系话我唔单止要买飞请你睇戏，睇完戏仲要揸车送你翻屋企，你呢个男朋友真系难服侍啊
！Maybe, but it's worth it. You know, if you want to get really colloquial, you can also bum something off somebody.
咁 bum 可以用喺乜嘢事上边噶？大事还系小事啊
？Bum is only for little things. If I smoked and I was out of cigarettes, I could ask to bum a cigarette off someone. But since my only addiction is gummy bears, I will need to bum a dollar off you to buy some candy in the theater.
乜话？你仲要买糖食？你睇人哋色欲都市里边嘅男人几有绅士风度啊！从来都唔使女人俾钱噶。你真系要好好学下。
Well.You can't believe everything you see on TV, Li Hu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rope somebody into something， 意思就是指说服某一个人去做一件本来不愿意做的事情。而另一个就是 spot， 意思就是指借嘢，往往是借钱。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